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各位朋友，我是丛守武，在中国四川成都向大家问好。大家好，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信赖，让我来讲讲关于学习《道德经》的体会。面对100多个国家的听众，传播中国声音，讲讲中国的文化，自然是非常高兴的事情。《道德经》万经之王，古今解读经王者，不遑如过江之鲫。我不是研究《道德经》的专家，正因为不是，学习的目的就不同。首先，我不是为了教别人学《道德经》，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才看《道德经》，包括学习其他的知识，大抵如此啊。因为作为成年人，主要不是需要知识的积累，而是尽量能把已经学过的知识运用出来。所以我把孔子的话反过来说啊，就是习而时学之，不是孔子所说的啊学而时习之啊。我认为人生虽然是活到老学到老，真正老了或者快要老了，就不要背三字经，也不要背道德经了。像在座的诸位有很多是学富五车啊，那么就是说要万经其用，万箭其发。这一段开场白听起来和道德经没什么关系，实际上已经在道中了。道德经的妙用究竟在哪呢？莫衷一是。好比要我们把整个《人类》这本书通读一遍，并讲出要领来，我做不到，很多人也做不到。那怎么办？还是老法子啊，弱水三千，我取一瓢饮。《道德经》的知识含量犹如大海，我取的这瓢就是《道德经》的第25章，也会涉及到和这一章相关的其他的一些感悟。会有人问，为什么我选第25章来学习，来谈体会呢？因为我感到这一章学好了，也就悟道了。和大家一样，我一直想知道啊，什么是道？人们常说我知道，其实呢，大多时候还真的不知道。人们常说有道理，可总是有人把道理说歪了。说来说去，这都是没有悟道所致啊。比如说，文化强国，怎么个文化强国？各中有何道？文化强国指的是用文化来强国，还是建立一个文化的强国，还是二者皆有之？还有，用文化能强国吗？怎么用？或者建一个文化的强国，那么文化强了，国就强了吗？这都是我思考过的问题。作为一个资深的媒体人，早在2012年我就在问自己，如何投入到文化强国中去？因为我喜欢文化，更希望国家强大。可一涉及到文化两个字，忽然感到自己蒙圈了。说到这，大家心里也可以自问自答，问什么呢？问什么叫文化？不是现在就回答哈。那么就是说，估计啊， 在这个题目面前，基本上是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 Hamlet 了。好了，朋友们会问，说到怎么又改成说文化了？前面我说过，对于成年人来说需要习耳时学之，碰到问题要用，又不懂那就马上学啊！啊，不是想知道什么叫文化吗？就查，一查才知道，几乎没有人，可以说只几乎没有几个人或者没有人知道什么叫文化。这绝不是我耸人听闻，也不是故弄玄虚。当然了，要说知道嘛，要说没人知道肯定不服气，很多人都会说自己知道是什么文化，什么是文化，对不对？据说关于对文化下定义的人将近200人，也就是将近有200条关于文化的定义。所谓文化定义，那就是针对的什么是文化而来啊，有了定义才能把什么是文化理解清楚。那么为什么将近有200条定义呢？显然第一条定义出来就有人不认可，包括第二条、第三条以至第100条以上。那么如果我们用文化强国，那究竟用哪一条呢？这是不是大道啊？好吧，那就学吧。自然是把我自己想得起来的非常有限的知识像抽样一样抽一点出来再学学。于是就翻看了老子啊、孔子等等，也看了看其他国粹，也涉猎了一点点相关西方哲学家、人类学家的观点，至少看了泰勒的文化定义啊。泰勒是文化定义之父，1871年他给出了狭义文化定义和广义文化定义这样一个定义框架。先不说他的，还是从那个老子的道德经第25章来说吧。看看第25章是怎么说的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极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是，是曰反，是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狱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就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来解释一下这个第25章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种混然的存在，在天地还没有的时候就出现了，寂寥中按自己的规律运行显现，周而复始，没有止息。它是天地自然万物的母亲，我不知道它的名称，就把它叫做道。一定要给它一个确定的名称，就叫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大道吧。这样一个大道，大道我们看不到它的边儿，无边无际中它愈来愈远，冥冥之中它又回到我们的眼前。所以道是无边际的永恒，天是无边际的永恒，地是无限大的永恒。当然这个地现在有多大可能我们都知道了啊，不是都知道，至少那个搞地理的人知道啊。这个无限大呢就是从永恒这个角度而言啊，人也是无限的永生。这种存在有四个永恒，人是其中之一。人是效仿尊崇大地的，地是效仿尊崇天的，天是效仿尊崇道的。道 是效仿遵从永恒自然而然运行之规律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道都是依从自然而然的存在。啊，当然不敢说我对25章的解读是对的，朋友们可以参照专家们的解读看一看，就更加准确，要明晰一些。重点是为什么我偏偏把第25章作为我学习体会的一个材料呢？这是因为我悟出了这一章和文化有关，自认为第25章描绘了文化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把文化的现象告诉了我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从现象看本质的窗口。地球人都知道老子的道讲的是规律，没错，但很少人知道也就是说很少人把道和文化联想起来进行对比更没有想到道就是文化。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道就是文化。不是我特别大胆，可以信口胡言，更不是我自信，而是孔子似乎也是这么说的。当然他没有直接说道就是文化，如果是这样就用不着我来说了，是吧？很多人大概还不知道孔子对文化早有自己的意见啊，他虽然不是定义哈，有他的说法，只是大多没注意吧。这样呢，我们就反而把爱德华泰勒的定义捧为至圣啊。那么我们也可以顺便说说爱德华泰勒的文化定义是什么样子呢？能把他的定义作用于文化强国吗？那不是更方便了吗？大家都认为泰勒的文化定义就是很准确的文化定义，可以用的文化定义，对不对？那我们先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哈。爱德华的文化定义是这样的：人类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之总和叫文化。注意，他说的是人类所创造的，这很关键啊！但是每一个字都很关键哈。如果认可泰勒的文化定义，我们可以检验它是不是适用。我们不说它对不对，好不好用我就来造一个句子用代入法把文化定义带进去啊。比如说，西雅图要建成文化之都，这句话有毛病吗？当然没毛病，是吧？那我们把泰勒的文化带进去呢，这句话就成了什么呢？成了西雅图要建成人类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总和之都，这可能吗？当然不用我们回答了，是吧？成都也不行啊，哪儿都不行，都建不了这样一个都啊。所以如果我们暂且认可老子的道就是文化啊，那么和泰勒的文化比起来，那泰勒的文化定义和老子的文化描述太大相径庭了，甚至云泥之别。为什么这么说呢？老子讲的是整个宇宙运动是由文化成文的规律，这个听起来有点费猜。什么叫以文化成文呢？这个文在古代是纹路的纹的意思就是错综复杂的不清晰的那些像那么就是由文化成文的规律，后面的文就是有规律的了清晰的有条理的就是这个意思老子的这个呢对这个宇宙运动的概述呢是在道的层面，泰勒讲的 是一种文化表现形式，而且表现在精神和物质中。由于这个文化是大概念，那个精神物质小概念，它这个把大概念和小概念混在一起，就变成了道非道，术非术，含混不清，语言不详了。当然非常不敬对泰勒，但是呢，我这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和他本人的伟大无关啊。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刚才我们说到了定义，那么什么定义才是合乎规范的定义呢？那么就是说，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要给事物下定义，就要做到下定义概念啊，注意下定义概念，这是一个概念，一个完整的，与被定义概念又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下定义概念与被定义概念的外延啊，又是个外延，又是个概念，就是反映的是事物的范围啊，这一概念事物的范围，就是说他们两个概念啊，必须相等啊，包括和它的外延啊，下定义必须要做到这一点，这就要抓住被定义的事物的本质及其所折射出的特有属性的范围，与所做定义表述的概念完全相符，要求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明确。我举个例子，大家听起来就更清晰了。例如，人是有语言的，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高等动物。这个定义的概念啊，和人的本质的概念是相等的，所以这个定义是明确的，也可以是唯一的。当然，如果有人愿意的话，也可以弄出200条来，那也没有必要费这个白费劲哈。而人类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总和，既没有被定义之文化的啊，刚才这个总和这个概念哈啊，既没有被定义的文化的文的概念，也没有化的概念。精神和物质可以是财富，财富与文化的概念不等，而且十分不明确。而总和，那就更令人想入非非了，是吧？它表明的是这个定义的内涵无限，外延无边，啊，包含着对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已知、未知概念，把无法预料、无法确定的事物，企图把它定下来，赋予其意。这好比要把整个宇宙揽入怀中，实在是人力所难为。中国有句俗话，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就是即便我们学习了这条或者那条200条什么是文化的定义之后，依然很茫然的原因。好了，再回到我们老子的道，为什么说道就是文化？难道《道德经》第25章就是文化定义吗？非也，我没这么说，老子也不这样认为。第25章刚才说了文化定义的那个规定是什么哈？那么就文化定义这个按照文化定义的要求，这第25章就是不构成定义的，是不符合定义原则的。那么就说，老子的第25章他只是描述了文化的过程，给了一种概念啊，一种文化过程的概念啊。那这个过程的话，需要有一个定义，一个符合他这个概念的定义啊，那个这个定义还没做出来。但是老子啊，不是孔子，恰好有一条这样的定义，这是我给他说的，叫做定义，实际上是老子的一种说辞哈。其定义概念 正好与老子的第25章的概念相等。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五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老子的文化定义是什么样子呢？真的像我说的那么巧吗？正好相符吗？那我们先不说它，我们先看看为了加强那个理解哈，多提供的信息啊，增加了信息量，我们再看看传统文化中对其他传统文化中对文化是怎么解释的哈。文的本意指各色交错的纹理，这是孔子主编的《易》系指下中说的。接着还有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还有《说文解字》也对文进行了注解。文错化也，相交叉，君子文的本意是交错的纹理。说重点了啊，文与化的并联使用，较早见之战国末年在孔子主持编撰的对《易经》的注释《易壁卦象传》里面回到咱们孔子了，他看他是怎么给文化定义的但是这个所谓的定义是我在借用的哈，他是这样说的在壁卦里他就这样解释：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天有日月阴阳刚柔交错，这是天文即自然，观察天象的变化就知道人事的变化。文明以止，观察人类社会的现象，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止而生成文明，这就是人文。以化的作用，将杂乱错综的文厘清，将人类的行止规范，使之达到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和依照自然规律定义社会关系。天文和人文各自交错变化，又互相交错变化而成天下。 那么刚才是我对那个那个孔子那个壁挂中的解释的一个白话解释啊。那么我们能把这个能不能把它弄成一个文化定义呢？啊，那么我是这样给文化这样给那个孔子的这个对壁挂的解释，把它弄成个定义是这个样子的啊，看对不对？大家来探讨哈。就说成是孔子的对文化的定义吧，这样听起来方便的哈。他的定义是：宇宙初始混沌运动，逐步形成规律，按照这个规律来观察、对照、顺应天地的变化，而形成人类社会的过程，叫文化。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给听出来了，就连孔子也没有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对不对？好，相信大家听到这也明白了啊，为什么说老子的道就是文化？为了更清晰一些，我们进一步把孔子的文化定义的概念和老子第25章的概念一对一的融合一下，看看这两个概念是不是像我说的那么巧。啊，完全两个概念完全相符相等啊。老子对宇宙起源的描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孔子对宇宙起源的描述：刚柔交错，天文也。老子的混成，孔子的交错概念是不是完全吻合啊？不必多解释，是吧？老子的先天地生，孔子的天文也，是不是说的是一回事？概念明确相等不？老子的极兮辽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是，是曰远，远曰反。这一段话包含了一个概念，即宇宙运动之变化。啊，孔子用就更短的话啊，说以化而成文，就把老子那一段话全部囊括其中了啊。老子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是说在变化之中，宇宙混沌状态变得分明了，有了天地人之道。孔子就说的更简单啊，文明以止，人文也。宇宙的混沌状态明了了，以人为审美主体的世界出现了。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是有了人要建立一个文明世界，就要从人开始，遵从天地人的变化规律。孔子的又只有两句话：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真叫做言简意赅啊！人文是从关乎天文以察时变而来，要化成天下，就必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怎么样？服不服啊？老子和孔子是不是说到一块儿去了？不得不叹服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可以找到各种文化理论和观点、哲学思想的他们之间的相辅相成之处，犹如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各行其道，又精密组合形成了一个和谐、安全、可供人类诞生、生存、发展的星系。老子的第25章讲的是道，是规律。孔子的文化定义就是对老子道的概念的定义。由此不难得出这样一个推断：道即是文化，文化即是道。那么能否将两个概念统一在一个定义之下呢？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两个概念完全相融合 相等啊。那么就是我们来试着还是以一个框架的方式给文化下一个定义啊。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文化不是人类创造的，那么在人类以前啊，天的文化吧，宇宙文化都已经形成了，包括地的文化也早于人的文化先形成，是吧？那么我们要谈文化，就必须从源头开始啊，离开源头的文化，一切所有的理论也好啊，故事也好，那都是不完整的啊。那么就是说那么文化咱们文化的源头呢，怎么去定义一下呢？我是这样想的哈，我把那个源头文化定义为宇宙能量由混乱到有规律的释放过程中，人类以图形、符号、语言、行为、思想，当然还有文字哈，参与、记录、描述其状态的叫文化。这个源头文化能让人从本质上、从源头上理解是什么是文化，也可以说是源头文化，也可以作为文化定义独立存在。为什么要一个框架呢？因为文化是一种能量，能量只有让其释放，才能作用于人类社会，满足于人类对文化的软实力的需求，使文化接地气，就必须还有一个源头文化的外延，与之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概念。话说那个泰勒的文化，刚才我们说它是个狭义文化定义，是一个定义，一个定义之一嘛，它还有一个广义的文化定义，我们大家也来了解一下。它的广义文化是，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实际就是泰勒的文化定义的概念的外延，它的本体的文化的定义的外延，加上它的狭义定义，也就成了一个文化定义框架结构。那么我也想给文化定义做个定义，那也要形成一个框架。那我这个框架结构呢，可能要比它多两条。首先就是源头文化，前面说过了，就不再赘言。那么接着呢，第二个框架那个支撑就是中段文化。为了便于记忆好理解，就不起那么花里胡哨那个很令人费解的一些那名称来冠名。那么我就是把它有源头、有中段、有末端啊，还是怎么的哈啊。那么中段文化是什么呢？中段文化是那个承接源头文化而言，中段文化是对人类社会文化进行定义的，可以这样表述：社会发展中，人类以图形、符号、语言、文字、行为、思想参与、记录、描述其状态的叫中段文化。中段文化呢，外延很广，是我们这个研究的主要对象啊，和我们人本身的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啊。中段文化外延很广，但不是总格。还是有明晰的分类，它包含一宇宙文化，这里的宇宙文化和源头文化的宇宙，它是有区别的，这个宇宙文化是服务于源头文化的啊，是那个对中段文化的一种描述啊。二自然文化，三人文化，四社会文化，五国家文化，六民族文化，七区域性文化。如果真的要分，还如泰勒所言，总和都是文化的话，那还多着呢。今天我们就不在这里 讲这个方面的事啊。那么文化定义的框架的第三个部分就是末端文化，也是针对那个中端文化和中段文化而它的外延的概念而言的。我是这样表述的，人类以图形、符号、语言、文字、行为、思想参与记录描述源头文化和中段文化的叫做末端文化。末端文化通常是通过教育、哲学、艺术等形式表现，如诗、书、画、音乐、舞蹈、电影、戏剧等。因为这艺术类的这些文化，它不是文化本身，但是它是文化的外延，是文化的一种存在表现形式啊，一种镜像，可以通过这种那个表象哈来看到探讨到文化的本质啊。最后一个框架的最后一个支撑是泛文化，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什么叫泛文化呢？说事物本身不具有文化性质，但和文化有关联，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形成习惯了，赋予文化的概念的事物，如烟酒茶等文化啊。那么烟酒茶有文化吗？大家仔细想一想，认真的想一想，它是没有文化的，它就是一种物质。但是如果要是按照泰勒的定义说物质财富就是文化的话，也可以说有文化。实际上用我们的理论来说那它烟酒茶都不是文化，但是人们习惯性的它让它依附于文化。因为这样呢，至少来说对于品牌塑造是大有好处的啊。那么就是把这一类文化呢我是这样的描述的定义的哈。人类以图形、符号、语言、文字、行为、思想参与记录描述与文化相关的事物的叫末端文化。对，它和文化相关，有的是一种习惯，有的是有意的，有意为之，有的呢也能捕捉到那个文化的影踪，是吧？所以说这类的文化就叫做泛文化。我们说今天研究文化的目的呢，还是想了那个主要是说说咱们这个国家文化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也要落到实处嘛？你总不能去从文字到文字，从意象到意象，是吧？概念到概念。那么国家文化定义是什么呢？我是这样说的，人类以图形、符号、语言、文字、行为、思想参与记录描述国家形态的叫做国家文化。那么有了国家文化，那么我们说要搞文化强国，那么什么叫强国文化呢？是不是强国文化也要搞一个定义呢？那就没有必要。如果定义的话，万事万物都以定义那不仅忙不过来，而且真是没有必要了。他有的是直接去逻辑他推理把的关系整合给出我们所需要的一些要素就行了。所以说强国文化不需要给出定义只需要把如何才能强国的要义归纳出来即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道了，依道而行准没错啊。那么构成强国文化的要素是什么呢那么我们要说就说到从天要说到地，要说到具体的，是不是这个学习这个体会才是不是空空的啊。强国文化的要素我是这样归纳的。第一，价值理念。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强国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不对？为了我们国家强大，那个国强民富，对不对嘛？这个价值理念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第二，制度保障，就是保障价值理念的实施，就要一套制度来维护，是吧？第三，发展道路，就符合价值理念的发展道路啊。第四，国民教育，国家国民共建价值理念，在制度保障下走一条强国之路。五，军事科技观念，建立与价值理念相符的军事和科技发展观并推行。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以上都是符合道德规律的哈。在道的那个无形的有利的作用下我们悟出了道的深刻内涵，就能够建立国家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形成它的理论基础，推动强国的实现啊。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说说为什么道就是文化，而泰勒的文化狭义文化定义是和文化无关的啊。首先，泰勒的文化定义开头就指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表述文化的重要载体应该是文字，对不对吧？如果能够说明连文字都不是人创造的，还敢说人类创造了文化吗？我们都知道文化这个文字啊起源于模仿。中国的造字法六书告诉我们，文化这个文字老是说文化说脚了。那个文字这个字首先是源于象形，即人就画个人，树就画个树，山就画个山，水就画个水，这是模仿，是人法天地，法是依道而学，学和模仿都不是创造。在象形的基础上，人采用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组合法，造出了更多的字。而六书的法则都没有说这个字是人创造的而是人类根据生活中对天地人的认知和习惯组合起来的合体。这个组合它真的也不能纳入创造这个范畴那个不仅文字不能无中生有的被创造，现在科学证明物质也不能突生，哲学理论也只能是有中生有，包括科技发明都不能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只有道，有生于无是创造，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都不是创造，是模仿，是组合。所以人类没有创造字，也没有创造物质，精神和灵魂也是物质，也不能被创造。万事万物的形成、存续、发展都在道中，人类只需发现、认识、运用道理便可以顺利发展，不要企图改变任何事物发展的规律。刚才说到精神和灵魂也是物质，正好莱布尼茨的单体论也是这样说的。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说到世界本源的时候说，那个世界是由单子组成，而每一个单子就像一面镜子，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清晰程度，反映或表象着整个宇宙。从构成无机物和植物的那些单子所具有的无意识的唯知觉，到构成动物的较高级的单子的知觉，再到构成人的灵魂或自我意识的更高级单子的统觉，统是统一的统，形成了一个逐渐由模糊到清晰，由低级到高级的知觉序列，其中充满了丰富多样性和质的区别。注意，莱布尼茨说的单子不是习惯认为的物质形态，而是精神的。那么文化是什么形态呢？看不见，摸不着，但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性质。没有形态，不被创造，而创造一切。莱布尼茨的，无论莱布尼茨的单子，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他最终表达的意思是，世界是由单子组成的。如果依我的观念哈，如果单子不依道而行，也还是创造不了世界，对不对？换言之，单子创造了世界，是莱布尼茨对道生万物的别裁。那么是谁创造了单子呢？人们可以认为是莱布尼茨个人创造的，是他说的嘛，是吧？而莱布尼茨说是上帝创造了单子，大家说对还是不对呢？我认为莱布尼茨说的没有错啊，上帝创造了一切，是的，但所不同的是，我认为他说的上帝，在我的理解范畴啊，上帝就是中国的道，就是文化啊，上帝、道和文化，在我看来是一体的，三位一体，咱们也来个三位一体啊。所以人类没有创造精神和物质，只是有对道的认知和运用，和对物质形态做了改变啊。宇宙生成运行规律告诉我们，人什么都不能创造，人也是被道创造出来，并依然在道中。根据中国古人对文化、文和化的解读，在人类生存境地归纳出天文、地理、人伦以及现代的新兴科学，世上万事万物原本错综复杂，只有通过化才五色成文而不乱。试举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或者大部分都听到过周礼啊。周礼呢，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部影响百代的立国典制，在当时就有对诸子百家学说极强的统御力。而周礼是谁创造的？是人吗？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持己见，不让分毫。周礼呢，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旨，融合法、阴阳、五行、诸家，呈现多元一体的特点。周礼中透露的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中心思想就是，是什么呢？人法天地呀，将宇宙源头的文化搬到了人间啊！不信啊，你继续往下听啊。周礼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那个论述为建架，构建了天地春夏秋冬及天地四方六合啊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古人所说的宇宙啊，四方六合就是宇宙啊。周礼你看是不是法天了啊，周礼根据六合设六宫 即六卿，每卿统60官职，所以六卿的官职总数360个啊，正是模仿周天的度数。各朝各代的礼法都沿袭周礼啊，都是人法天地的文化表现。正是这种效法天地自然，遵从宇宙源头文化运动法则，才有了中国一朝接一朝，一代接一代的延续。那么说，看似这一切应该是人先有了文化才能制定出周礼，是吧？但是辩证法明确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所以还是先有了宇宙间的文化存在，才会有人对源头文化的模仿而形成周礼。周礼是组合的，刚才不是说吗？法家末法儒道法家还有那么甚至阴阳家各家这里头说没说那么多嘛哈，是组合成了一个理论，是吧？周礼嘛，一种的典籍。或许说文化即便是有人类是由人类效法自然而来那么这一效法的过程，如果没有人的聪明才智和艰苦付出，文化就自然而然的来了吗？所以不能抹杀人类的创造。一般意义上的创造是指从无到有，前面说过，只有文化是母亲，只有母亲才能创造。人类诞生后，该创造的已经被创造了，被天地宇宙创造了，是吧？那么人类自身只能从已有的创造中发现和模仿已有的事物，包括思想。道虽然没有明确的语言表述他的思想，但是道把思想和语言赋予了人类呀，是不是？大家这样想过没有啊？是由人类替道来表述啊。那么老子做到了，所以他写的《道德经》，我们应该好好读一读啊。有人认为从旧到新的过程是创造，我说这只能被叫做改造。辩证法也告诉我们，规律只能发现而不能被创造，文化是规律呀。我们说了那么多，对不对文化就是规律，文化本身是创造过程，人类不可能反过来创造自己的母体啊。从社会实践来说，科学实践也证明，物质不会被人创造，物种不会被人凭空创造。科学家富兰克林就做过了电子不能被创造的实验包括生物领域也做过那个物种不能被突然凭空创造的实验文化是物质能量有规律的释放过程，当然也不会被创造。谁能去创造一个过程呢？是不是？人类不能创造文化，就如子女不能生下父母一样。同理，人类虽然给文化下了定义不能说人类就创造了文化。犹如女人生下了孩子，能说是女人创造了人类吗？对不对？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国夏朝的人民观察模仿天体运行的规律制定出了中国的农耕文化夏历，经过好几个朝代的补充，完善了以农耕为主的基础文化24个节气。那么24个节气的农耕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吗？不，它是根据太阳在黄道及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那位置来划分的把太阳是太阳从春分点就是黄经零度，此刻那个太阳垂直照射到赤道上，从这一点上出发，每前进15度为一个节气，运行一周又回到春分点为一个回归年和360度，因此分为24个节气， 这是人力无法改变的，更不是人类创造出来的。24个节气告诉人们，人和天地如何和谐相处，如何休养生息。这就是源头文化运行下自然和社会统一、天人合一的显现呢。而且只有遵从源头文化的规律，按时播种、按时收割、定时休养生息，人类才能顺利的生存和发展，包括人的健康也是这样。老子的《道德经》不仅是中华瑰宝，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它的贡献也是显著的，大家自己可以去了解啊。仅第25章就包含了梅勒特的宇宙大爆炸论、莱布尼茨的单体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哥伦布的地球地理大发现，或许还会发现更多更多。不是《道德经》，说回来哈，不是《道德经》有多牛啊。如果尊重文化的规律来而言哈，那么就是整个宇宙运动规律就是本身就是道，所以道可谓天下母。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要发展，全人类终将走向大同，能够做也必须做的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悟道，依道而行。专家们的解读呢，大多偏向于读啊，从读的方面啊去读懂它哈、啊。如何学习《道德经》啊？读懂《道德经》啊，不同的版本又如何对比呀、辨识啊？这些都是必须的啊。我今天讲的这个感悟呢，也是得益于专家们的解读啊，只是我自己。有自己的悟啊，不仅仅是读，不仅是去懂它啊，关键还有一个悟字在里头啊，是另有所悟而已啊。虽是个人的感悟呢，也没有，我认为也没有离经叛道。由老子的《道德经》说，道由道而文化，道即文化，引出新的文化定义概念。并以古今的文化之道案例为据，反复阐述道理道义啊，制成一体。那么今天整个讲的就是我后面归纳的这几条啊，也聊以自慰了啊。虽然如此，关于《道德经》第25章的学习的感悟肯定还很多，我相信大家都有啊，但是不容一一道来。再说一遍。由于自己是业余的，所言不具备专业性，在专家面前还是贻笑大方了。说的有误的地方、不对的地方，还是以专家们的为主。谢谢各位，再次谢谢西雅图中文电台对我的信赖，非常感谢。